李恒清，中国官媒放风的所谓数字人民币是怎么回事？中国政府是如何推动的呢？
这个数字人民币啊，我们称作叫 ECNY，CNY 呢是这个人民币的一个代码，在国际货币的这个系统当中，或者叫做什么呢？叫 DCEP，就是说呢，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数字化的人民币，但是它不同于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比特币，叫 Bitcoin。这个比特币和它的相差无几的那些像姐妹货币哈，它们呢跟现在中国准备推行的这个数字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这个像 Bitcoin 呢，它是一个加密货币，它呢是通过加密的系统，然后呢它是去中心化，是完全没有中央银行来管理的，然后是通过实际的需求量，然后呢才产生出来的这个货币系统。但是呢，这个数字人民币呢，它是完全是中国政府来发行的，完全由中央掌控的一个叫什么呀？叫法定货币。就像呢，它现在实际上呢，它在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支付宝啊和微信支付这些渠道，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这种支付体系了以后呢，它呢在这个渠道上，它灌进去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货，这个数字化的人民币。所以它是一个利用已经形成的这种渠道，然后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推行的这一种完全是数字化了的人民币，它跟传统的人民币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它是数字化了，它就是一个数，但是这个数可不是咱们随便说的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一个数，它这个数呢是背后呢，因为它是数字化的，它背后呢是有它很多的加密的系统，这个加密系统就使得这个数字化人民币呢，它不是一个匿名的。它是政府可以追踪它的流向，追踪它的使用方向、使用情况，任何的一个细节呢，都逃不过管制。
那么，推动数字人民币会带来哪些连带的影响？数字货币的优缺点是什么？它与比特币是一样的吗？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些，就是说比特币呢，它呢是一个去中心的，而这个数字人民币呢，它完全是中心化的。所以呢，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出发点，它这个开始的这个起始点、出生地，决定了呢它的不同的这个不同，也就是说呢，决定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像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这个优点啊，它现在呢这个中国政府已经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描述，它叫做便于政府追踪货币总量和具体的流向。那这个时候呢，它一追踪总量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控制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 M1 和 M2，就是说呢，这个货币的发行量从狭义到广义，它都可以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控制流向呢，你比如，那我现在呢，我想对一个官员进行行贿，那我怎么办呢？过去呢，都是直接拿着货币，拿着这个纸币，人民币的这个100元呢，捆成一个捆儿啊，拿着一箱子呀。但是现在不了，现在你拿那个没法拿呀。不方便，那你就拿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呢，直接给他付过去100万，拿通过呢这个支付系统。但是呢，你万万不知道呢，这个数字货币呢，它是完全可以追踪它的流向的，它那上有密码。所以呢，这个对于反腐败、反洗钱，包括追逃、抓这个逃犯，因为逃犯谁在用这个货币啊？你被抢劫了，然后呢，谁在用这个钱就很容易就被抓到了。另外呢，可以呢帮助政府啊扩大这个叫做非银行用户，使得他们成为银行的用户。像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呢很多的边远地区的低收入的这些民众啊，他们几乎呢不上银行去，他们也没有银行的账户啊，还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呢也没有这个去银行的这个习惯，愿意把呢家里本身不多的这个钱呢，他愿意把它呢，这个留在家里头，对，这个藏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呢，一旦推行了这个数字人民币，变成了一个强力的执行的机构呢，它就会使得他们呢这一部分用户呢就会被纳入到一个政府监管的这个网络当中，这个用户群实际上是很大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发行成本、结算成本都大大的降低了，因为呢，在过去呢，我们用的是纸币。 或者是一些代币的工具，但是现在呢就完全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了，所以它发行起来呢节约了很多的成本。另外呢在结算当中啊，只要一个信号过去，对方呢就马上知道了，而没有呢实质上的这种交换，就使得资金的转移更快更便捷。第四一个实际上更重要，就是说呢现在国际上啊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在研究这个货币数字化的过程，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国际交往当中，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国际的金融支付体系呢是以美元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那美元呢现在作为世界呢最大的经济体，那自然呢它呢是在这个整个国际交易当中呢占最大比例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作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呢认为呢就是人民币这个货币呢应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像现在人民币在整个国际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呢，结算呢人民币只占 4%， 而美元呢却占到了 88.3%。 所以呢中国呢认为呢这个通过发行国际化了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呢，会助力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呢变成一个国际的一个支付的一个货币。这个呢都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缺点。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比如像这个用户呢，如果用数字人民币，用户呢就失去了隐私。你比如你家里有多少钱，你准备怎么花钱，这些呢就完全在这个监管的这个管理之下。你比如啊，有些朋友说，哎，我出去啊，我跟这个前女友开个玩笑啊，跟前女友去出去这个一块吃个饭，都别说约会了啊，出去吃个饭，哎，但是我花钱了，在哪个地方聚会了，然后呢花钱了，那你肯定你很快你的这个你太太呢就马上就会发现了，因为什么，这个数字人民币是完全可以追踪的，所以用户呢由此就失去了隐私。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对应的，那就是这个政权它就更加强大了，因为呢这个政府呢知道了所有的人的花钱的这个去向，也都知道了所有人的财产。你像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不公布自己的财产，这个官员的财产，那现在呢这个不用你公布了，中央政府或者是这个中纪委完全知道，因为你有多少钱都数字化了，完全知道你家有多少钱，而且完全知道你已经把多少钱转移到海外去了，你这个隐藏到哪儿，没有地方可藏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大家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啊中国这个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前头说优点的时候啊，说容易转移这个资金，调动资金，然后呢防止风险发生，但是同时啊也给调动，因为你调动非常便利非常快捷，所以呢一旦中间出现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恐慌。因为什么，因为政府的这个管理力度太大了，所以呢老百姓呢一点这个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它自然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会恐慌。
那么中国政府呢现在是推动数字人民币，那么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对国际金融秩序是否会造成冲击，那潜在的风险在哪里？
我想呢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就现在呢这个如果推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人民币了以后啊，它的真正的核心呢就是要解决一个监管，一定要解决监管，要加强监管。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呢就大小银行加在一起呢有4000多家，所以呢这些银行当中呢在过去的20-30年的经营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的风险，现在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少的挤兑的现象，而且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因为政府都不知道风险在哪里，这些银行有很多资金已经移到体外去循环了，而政府监管部门呢完全不知道。所以呢他这回这种做法呢，他认为呢又可以呢加强政府对于金融风险金融流动的这个预见性，他就知道我这个风险你可能哪天会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数字化了以后我知道它的走向，这样的话就便于政府呢非常及时准确的进行干预，消灭风险，排除隐患，这个呢是他认为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另外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发行的便利隐秘，为什么说呢发行要隐秘，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过去几年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开始出现了下行， 从2012年开始。但是呢，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呢，中国政府呢通过稳健的财政和主动的财政、优先的财政这种方法呢，来力图呢去改变这个经济的走向。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通过发行债券也好，和直接发行人民币的这种办法来刺激经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人民币发多了，那在市场上流动的这个纸币呢，就会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那这种发行实际上呢，是让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得到。但是如果要变成了数字化了哈，这个时候呢，你就感觉不到了。我放水啊，你也感觉不到。当然我要，它叫精细化管理，我能够控制到放水度加在2%左右。这个时候呢，我通过财政赤字啊，通过其他的办法就可以把它弥补掉。但实际上呢，外界呢很难发现。所以我说呢，叫做发行便利。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抢占数字货币的制高点，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与美元展开竞争，并且战胜美元。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200年当中这个目标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希望通过呢，他有这方面的优势了以后，能够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呢，作为一个这个支付手段，能够超过现在的4%，而与他的这个国际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身份呢相符。所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愿望，或者叫野心吧。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些这个叫做大数据的这些数据呢，掌握在一个可控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手中，或者这么一个机构当中，那我们大家呢都会感觉呢是安全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数据呢是不会被滥用的。但是一旦啊这个数据呢被一些野心家也好啊，说这个专制的这种政治集团所控制的话，我们西方管这个叫做 Big Brother 大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Big Brother 呢，他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有这样的力量。那这种无法约束的权力哈，和这种就是极度膨胀的这种野心，就必将给世界，包括给现在中共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自己，都会带来无可估量的这种灾难，最终啊会害人害己。所以呢，我想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比如像 5G 啊，华为的这个推动的这种无所不在的这种网络覆盖，最后呢使得一方面呢使得像这种逃犯啊无所不在，像到处是这个摄像头，使得他们呢连这个偷窃的这个抢劫的这个犯罪率呢都降低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是好事。但是呢它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连个人的隐私就完全没有了。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监管下，如果没有善用这些大数据的话，那你想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呢？
好的，谢谢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